首先来看美国中期选举的选情。11月8号，美国中期选举开始投票，选民投票选举众议院的所有席位、参议院的1/3席位和以数以千计的州立法机构和行政领导职位。民主党目前控制着两院和总统职位，如果在众议院或者参议院输给共和党人，在拜登总统未来两年任期内，民主党的权力将会大幅度下降，对美国政策走向和全球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现在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国会山记者李奕华，为我们介绍和分析选情的最新进展。奕华，
好的，叶凡，您说的没有错。星期二登场的这个美国中期选举呢，是包括了美国国会选举还有地方选举。那么在国会选举方面呢，这个众议院435个席位将会全面进行改选。那么在参议院方面，则是100个席位当中的1/3，也就是34个席位将进行改选。不过呢，奥克拉荷马州的这个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因霍夫是提早退休了，因此呢，他的席位也将会空出来进行改选。因此呢，在参议院呢也是34+1，一共有35个席位呢要进行改选。除此之外，在地方选举方面呢，一共有36个州要进行州长选举，46个州的州议会和地方的立法机关也要面临选举。那么在这次的这个中期选举当中，各界的焦点可以说是都聚集在了国会方面的选战，也就是国会的这个多数党的争夺战，最终会由民主还是共和哪一个党来获胜？我们知道呢，这个国会的这个掌控权呢，将会严重的影响拜登政府在未来两年，也就是他施政这次任期的后半段的这个施政的成绩。如果共和党成功的拿下了这个参众两院的多数党地位，很有可能拜登总统呢将会成为所谓的这个跛脚鸭，变成那个跛脚鸭总统的这种情况。在民主党希望推动的立法政策和这个施政措施方面呢，将会面临相当大的阻力。因此呢，这一次的国会选战呢，可以说是对于拜登政府以及国会民主党人是否能够在这个未来两年继续的完成他们的立法目标是至关重要的，也会严重的影响，也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拜登总统2024年的这个连任之路。叶凡，
那各方焦点似乎都聚集在参议院的选战，很多战场州两党候选人的民调至今仍然不相上下。那奕华，哪几个州的竞争是最为激烈的？
是的，我们知道在参议院方面呢，目前呢虽然呢这个拜登所属的这个民主党呢是目前的多数党，不过呢民主共和两党是各持了50个席位，势力是均分的状态。因此呢，拜登总统呢以及民主党人希望能够在一些重大的立法措施上能够进行推动，其实常常在过去两年来哦是面临了相当大的阻力。那么如果要能够顺利的推动这些立法措施，其实民主党人最希望的目标是能够达成这个扩大这个在参议院的席次的优势的这种方向。不过呢，目前在根据这个美国各家的这个民调机构所显示出来的结果，目前呢参议院方面的选战可以说是相当的激烈。有35个选战当中的这个10几场的这种选战呢，目前都是这个难分难舍的，不难分上下的这种状态。民主共和两党呢，这个选战相当的激烈，目前呢根本就看不出来到底谁能够成为最后参议院的多数党。那么在这35场选战当中呢，我们现在列举出来3场的这个参议院的选战，是我们认为这个在这次选战当中最值得关注，并且呢，这个目前也是战况最激烈的，分别包括了这个佐治亚州、宾夕法尼亚州以及这个内华达州。我们知道呢，在佐治亚州呢，传统上一般认为佐治亚州是一个共和党的铁票仓。不过在最近几年几次的重大选举呢，这个两党呢在佐治亚州呢都是这个竞争的相当的激烈，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这个候选人呢都是到最后一刻才能够分出胜负来的。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中期选举当中呢，民主党人的这个联邦参议员候选人呢，则是现任的参议员沃尔纳克。那么共和党呢，则是派出了一位这个运动明星转政治素人沃克。那么这个沃克呢，在这次的选举当中呢，虽然是不断的爆出不同的丑闻，还有这些一些问题不过呢，在当地的选民呢，在佐治亚州的保守派选民似乎是不为所动。两个人的这个民调呢，一直是处在一个难分上下的这种状态。那么在根据佐治亚州的这个选举法规呢，两位候选人如果最后没有这个超过50%的得票率的话，那么将在12月6号还要再一次进行这种两轮制的这种特别选举。因此很有可能在星期二的晚上的开票结果出来之后呢，佐治亚州还是没有办法决定他们的这个参议员是谁。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内华达州方面呢，这个目前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马斯托也是面 临了非常强劲的共和党人这个的竞争啊。那么马斯托呢，参议员他是在参议院当中唯一一位，也是第一位这个进入参议院的这个拉丁裔的女性参议员。那么他呢一向呢是能够在当地吸引到这个当地的拉丁裔选民。不过近年来呢，这个内华达州的拉丁裔选民在这个不管一些比较敏感的这个议题上，包括堕胎的议题上和移民的问题上呢，这个政策呢倾向于保守，因此呢马斯托的这场选战呢目前是打得相当的激烈，两个人的民调呢也都是维持在大概46%的还有47%之间，难分上下。那么除此之外，宾夕法尼亚州的选战也是相当的激烈。那么除了刚刚我所提到这几个州之外呢，这个俄亥俄州啊，还有这个威斯康星州也都是非常非常激烈的战场州。
看来选情非常的焦灼。那现在越来越多的民调显示，众议院方面很有可能被共和党翻盘，这对拜登政府接下来两年的执政有什么影响？
是我们知道目前呢在这个众议院方面呢，虽然民主党人是多数，不过他们的席次优势并不太多，只有一个个位数八位数的这个席次的优势。那么根据目前这个美国的民调机构呢所公布出来的结果，大部分都是预测了共和党人很有可能在这一次的中期选举中翻盘众议院。那么例如包括这个美国的民调整合机构538呢，就预测了共和党人呢很有可能有80%的几率能够赢得这一次的众议院，并且比这个民主党人多出至少1到33个席位。那么另外一个这个有关于美国的这个选情政治分析的这个机构，这个库克政治报告也是提出来说，他们认为呢这个共和党很有可能能够在众议院赢到这个12到25个席位之间。因此呢现在越来越多的民调是显示了共和党人很有可能会取得这个众议院的多数地位。那么这对于拜登总统在接下来两年的施政呢将会变成一个构成相当大的阻力，形成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么首先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个在众议院方面，如果共和党成为了多数党，那么现在的国会议长呢也将会由这个国会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麦卡锡来接任。那么麦卡锡呢在星期一晚上的一场这个专访当中呢就已经表示了，如果众议院共和党人能够取得的这个多数党的优势的话，那么他们将会对拜登政府来进行一系列的调查行动，包括了有关于阿富汗撤军等等。那么他这个众议院的共和党人也强调了，如果他们能够重返这个众议院多数党地位的话，他们的首先的要务就是要这个处理边境的问题，以及抑制通货膨胀等一系列的美国国内的问题。那么也将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拜登政府原来希望达成的施政目标。叶凡，
那如果共和党夺下众议院多数党的席位，对于国会未来的中国政策走向又意味着什么呢？
是的，我们知道这个众议院共和党人方面呢其实已经多次的表示了，他们希望他们如果他们成功的成为了这个众议院的多数党，或是成功的取得了参众两院的多数地位，那么将会在一系列的议题上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哦。那么包括了这个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麦卡锡呢就曾经表示过，他这个如果共和党能够成为多数党，他们首先的要务就是要成立一个中国的委员会，能够调查包括了新冠病毒起源等问题一系列的这个措施。那么在事实上呢，在今年9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国会共和党人就已经召开了一场记者会，对于他们将中国议题视为他们的施政目标的一个首要任务之一，就已经发表了讲话。我们来听听这个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麦卡锡和众议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在今年稍早的记者会上提出有关于中国政策的议题，他们是怎么说的？
For 50 year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launched an assault on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 on our economy, on our jobs, on our companies, on our culture, on our institutions, on our very future. They've unleashed a pandemic, monopolized supply chains, stolen our job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placed propagandists in our media.On our research centers, in our high schools, or in our colleges, and even in our PTA meetings.
I can assure you this, when we get back the majority, and I'm confident we will, and Kevin McCarthy will be the next Speaker of the House, when he becomes the Speaker and we have the gavels, my priority will be to stop exporting these technologies and selling these technologies to China so they can build their own war machine that will then in turn be pointed at us.And the hypersonics are a great example of that. So let me just say that when we get the majority back, we're going to prepare America to win the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against China.
是的，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众议院方面的这个共和党人呢，在今年稍早的时候，其实也提出来了说，如果他们能够重返众议院成为多数党的话，那么将会成立一个跨党派以及跨委员会的一个中国委员会，希望能够整合众议院之间这个各个委员会的管辖职权，来应对想来制定一个应对中国的这个方案。那么这个稍早呢，我们也有机会采访到了这个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那么他就提出来了这样的一个委员会的构想。那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What we're trying to do in the House is Kevin McCarthy wants to create a select committee on China when he's speaker. I think that'll be a great, great effort, and I think it'll be a way of usefully cutting across different committee jurisdictions because China issues get referred to so many different committees. So you need a select committee like that to really rise above the committee parochialism, and so that's what we'll do in the House, and I'm sure.
是的，我们知道众议院方面呢，其实共和党现在就有一个中国工作组这样的一个设置哦，那么专门就是提出来针对有关于美中之间的一系列问题。那么加拉格尔众议员呢是表示，这个他们希望计划中的这个中国委员会呢，就是由这个中国工作组的一个升级版，那么希望能够协调各个委员会之间的这种有关的职权。那么因此呢，也看得出来哦，在众议院方面，如果共和党成功的返回了多数党的地位的话，那么在许多的中国议题上将会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了解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叶凡。
好，非常感谢易华在国会山为我们做的分析报道。那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他目前在维吉尼亚州的一个投票站，我们请他来介绍当地的投票情况。湘云你好。
叶凡你好。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的位置、现场的情况、选民的组成和投票的走向等等。
好的，叶凡，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距离首都华盛顿大约20分钟车程维吉尼亚州阿里顿郡的一个投票站。这里的选民组成非常的多元，在236000人口当中，白人占60%，亚裔占10%，非裔占9%，还有15%的西班牙语裔的选民，有22.4%的居民是在外国出生的。自己的选民也以民主党支持者为主，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当中，民主党的拜登总统获得了80%的选票，共和党的特朗普则是17%。不过，整个维吉尼亚州自1952年到2004年都是由共和党的候选人获胜，一直到2008年才由民主党的候选人拿下。但是呢，在去年的州长选举当中，共和党籍的候选人杨金，他以非常微弱的优势，2.7%，赢过了民主党籍的前州长麦考里夫。在克里斯托弗纽波特大学最近一份针对弗吉尼亚州选民的民调当中呢，在有关这个对于拜登总统在拜登政府的执政满意度的民调上，39%的弗吉尼亚州的选民表示他们非常满意，那另外呢有56%的选民表示他们是不满意的，这也有可能是去年的州长选举翻盘的原因。从历史上看来，新总统上任之后的第一次中期选举通常对总统所在的政党是比较不利的。民调显示，过去呢在这个参议院议席曾经大幅领先的民主党人，目前呢仅有些微的优势，而众议院的选举呢则是由共和党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民调结果的准确与否也将会在明后天的选举结果揭晓之后见真章。叶凡，
那选民关注的主要议题有哪些？
是在这份克里斯托弗纽波特大学的民调结果呢显示，31%的选民表示他们最关注的是经济议题以及通货膨胀的议题。而在这个方面呢，也可以看出民主党和共和党选民他们所关注的议题呢是有明显的不同。53%的共和党选民表示经济和通货膨胀是他们最关心的，不过只有14%的民主党支持者这么认为。而民主党支持者他们所最关注的议题依序则是气候变化、种族不平等、堕胎权，再来才是经济与通货膨胀以及枪支暴力的问题。而弗吉尼亚州的中期选举结果对于两党在国会的优势呢也是相当有重要性的。目前在第二和第七选区呢，国会议员的两党候选人的竞争呢是非常的激烈，差距也非常的微小。而在第七选区呢，两党更是已经投注了超过2000万美元的竞选资金。叶凡，
好，非常感谢湘云从维吉尼亚州为我们做的现场报道。稍后中期选举将如何影响美国的政策走向和美中关系，我们将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